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以撒跟这个非利士的王他们谈判的结果。非利士王他们是非常强势的，以撒根本手无寸铁，他根本不能跟他们作战，他根本没有什么人手，他有一些仆人，有一个美丽的能干的妻子，但他没什么军队。可是因为神赐福他可以有祸啊，人家可以来抢他，可以杀他，但是耶和华使这些人看到神跟他们同在，他不能被欺负的，不能被冒犯的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倒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灵异事件，好像我们身边有个什么东西一样，但我们心中真的有神，我们真的敬畏上帝，与神同在，我们生命里会发出神的特质。哎呀，求神帮助我们发出神的慈爱怜悯，那么这些慈爱怜悯所得到的丰富，不至于叫人家嫉妒伤害。人家可能有这样的心，但是因为神不是只让人看到他有这么多的丰富，也看到神的保守。这就是西西家没有让人看到的，西西家让巴比伦的使者来看到的只是他的富裕，没有看到是神使他富裕，而且是神保守他，结果人家就只想抢他的富裕，而没有想到要敬畏他的上帝。让我们每件事都把我们的主显出来给人家看。以撒没有什么特别把上帝显出来的一些话，但是我想以他那柔和的个性特别显出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人家就看到了。然后这非利士人就很下流的说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款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，那不是真的吗？我以撒有什么时候想要害人呢？哎，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今天真是很多错误，我们实在我想害人的心也有，起码嫉妒的时候也有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，我们不害人，我们不害命，我们只救命，我们不伤人，我们只帮助人。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很公正的去处置恶人，但我们自己不害人。可是因为亚比米勒他们害过以撒，他们把他赶走过，他们填过他的井，所以就怕人家来报复了。C.S. Lewis想，希特勒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，这刚刚开始当然是捏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可是逼迫的越多，可能德国人就越来越觉得犹太人真的这么坏，因为你伤害了别人，你想别人一定想报复嘛，那你就更打压人，更打压人就越想到人家会报复嘛，就真的要把别人想得很坏。我觉得两国交战，两个政党交战，两个人不和都常常是这样，我们为自己犯的错误不悔改，就一天到晚说别人很坏，别人都错了。现在你看非利士人就是这样，哦，我们要你不害我，哎，人家根本没有害过你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因为你害别人害太多了，就怕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了啊，还特别讲哦，不但没有害你，还一味的厚待你。当别人想要侵占你妻子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那是你妹妹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下命令保护你和你的妻子，一味的厚待你也是一个谎言，打发你平平安走更是谎言。你比我们强盛是一种嫉妒，是一种存心不良的，但是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，从开始到现在都是。我们把你赶走是把财富把富裕赶走，我们不对，我们就立约吧。好了，这一次第31节，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，以撒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的离开他走了。以撒是打发他们走，这个打发呢有点以撒现在变成主人了，你们走吧。以撒在这些人的眼中是一个尊贵的人了，他不能被冒犯，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，因为他自己愿意信靠顺服上帝。我们不大有看到以撒很多这种事，但是那一两件已经非常够了，包括亚伯拉罕献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抗，他顺从了，包括在26章神叫以撒说你不要去埃及，我指示你去的地方你就去，以撒就很听话，虽然去的地方也是很多豺狼虎豹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就赐福他，不必做什么，顺服上帝就在他身上做很多，他就被提升。在申命记28章也讲到说，如果你们这样，你们就居首不居尾。当然我们不是要做头了，但是神真的就让我们愿意服侍上帝，愿意越谦卑的服侍人，神就越提升我们。感谢主哈。好，他们平平安走了，他打发真是带着祝福给他们的，他也从来不要把艰难给他们。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，又得水了。各位，这里得了这么多水井哈，真是非常大的奇迹，因为在这种地方很难得水的，但以撒就是不断给人平安，给人丰富的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。示巴是立约的意思，或者是期的意思。立约表示我刚刚跟非利士人立约了，让我们和平相处。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我们得了很多的井，我们在这里很完全很丰富。34节，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。以扫这个儿子呢，不大有智慧的，不会敬畏上帝，不知道选择上好的福分，所以呢，他娶的是赫人的女儿。赫人在这个地方也是迦南族的一族了。这个赫人的女儿，后面我们会看到，在大卫的时候，赫人乌利亚是最有名的。在之前我们也看到，赫人不大是很奸恶的，跟亚伯拉罕做生意不大老实。这里呢，做媳妇也不大好，尤迪，还有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，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。那我们不是站在婆婆或媳妇或儿子或父亲这边，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上帝这边。好，这个婆媳问题都有，不过这个迦南的女人实在不可以做妻子。当然我们要说，重要的不是因为迦南女人被歧视，我们也看到最好的一个妻子，最好的一个媳妇是路德，是摩押人，是迦南人。所以圣经并不是叫我们有种族歧视，圣经只是提醒我们，这个人他的信仰不对，他会给你很多的麻烦，你要远离为宜。包括这个女人她的信仰不对，如果成为你妻子，会败坏你的一切，叫以撒和利百加很愁烦。我叫利百加愁烦不稀奇，因为利百加是一个敏感的女孩子女人，叫以撒愁烦这就有点稀奇了。以撒是个长乐老，他很少烦恼的，碰到很多困难事他也能交托的。非利士人饥荒，亚比米勒被赶逐，他都可以处理，甚至可以让他和当地的人都非常丰富。可是呢，他的两个媳妇真叫他受不了了。那这个受不了中间有些什么呢？我们看到最少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后来雅各他们严严禁止，不可以再在这里讨老婆了，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以撒自己当然也知道他的老婆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这个地方女人非常的不好，男人更是不好啊，所以神最后要灭掉。啊，这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也可以看到人生中间真是有很多艰难。外患无所谓，以撒没有心烦，可是内忧呢却叫他非常愁烦。不是什么大忧，但叫他就很愁烦。不必是什么大灾难，我们有时候就是烦得不得了。好，我们看第27章第一节，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，我儿以扫说，我在这里。在希伯来书信心伟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看这段经文哈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以撒祝福这件事是因着信，那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发现这个信心的成分真的很少啊，甚至好像几乎看不到。我们讲到说这个有信心啊，不是说自信，不是从自己出来的，也不是环境给你，就是不是看客观环境，也不是主观的自信，那个都不是圣经里的信心。刚刚好相反，信心必须出自上帝，特别是出自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作为、上帝的应许、上帝的爱。这其实都是一样，都是上帝把自己启示给别人，让人认识。这启示呢，特别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的事上。这个启示呢，又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，就让我们因着三位一体上帝的作为更认识这个上帝，更认识这个上帝对我们多好，这个上帝多伟大，这个上帝多神圣不可侵犯。因着上帝的作为，特别是上帝的应许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灵，让我们认识他多好。这样认识所产生的人生态度叫做信心啊，所以信心必须出于神，特别是出于神的话。 好，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因着信，好像整个事情没有上帝的话，整个事情有许多人的奸诈、小性和错误，怎么会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讲呢？好，我们看一看这件事情跟希伯来书讲的是不是能调和呢？我当然觉得可以调和。我们先了解以撒，他年老了，他这个时候是137岁哈，其实他还活了43年。以撒是活到180岁，他以为他快要死了，所以他要祝福他的儿子，你可以说祝福的太早了。你如果要祝福，祝福一般就是死前的祝福，我们后来看到雅各也是死前祝福，你这么早祝福，你又要偏心的善待大儿子，就制造他们很多纠纷嘛。如果以撒没有这么早祝福的话，雅各和以扫也不会争得那么厉害，所以这个祝福是以撒一个错误的估计。好，所以这不是因着信，是因着糊涂的祝福，因着他眼睛看不到了，他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了。我儿啊，猜得到是东方人偏爱长子的这种习惯，特别喜欢以扫。其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好吃，所以他喜欢他大儿子，因为他大儿子常常打一些野味给他吃。那以扫对这个爸爸呢也算是很听话，我在这里啊，有什么吩咐？他说啊，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，其实还有43年，人不知道什么，你什么时候走。以撒算是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旧约里算比较有福气的。那我快要死了，我一定要防范未然，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我的祝福哈。这个祝福就跟我们今天讲的遗嘱一样啊，是很有效的。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，现在拿着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好，因着糊涂，因着偏心，因着贪吃，这都没有信心啊。他贪吃，我吃得很舒服，我就祝福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肉欲嘛。各位，人间的福真的就是这样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很多自私。上帝对我们是，我们对他不好，他还是对我们好，而且他的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，而不是溺爱。你让我来吃，好，你去打猎，我吃得很舒服，我就在没有死之前，好像这是最后一顿饭了，我就给你祝福。我也是很偏心，我就要你得到祝福。好，这都没有信心的成分，这以撒在哪里有信心呢？第五节，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利百加也听见了。这个妈妈哈、可真是很精明哦。但在这里呢，她做的就不对了，是一种偏心。她希望她的小儿子得到祝福，以撒是爱大儿子，因为大儿子给他吃；利百加爱小儿子，因为小儿子常在家里陪他。哎呀，我们做父母，我们人间那也都是很自私的，很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。利百加听到了，就把小儿子雅各找来说，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，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，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。现在利百加加了一个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，他是不是教他儿子说谎啊？本来这就是一个欺骗，后来你看，真的雅各在说谎骗他爸爸的时候，也抬出了耶和华三个字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。我们不可以对神的名字轻慢，不能对神轻慢，因为神的名字就代表神。雅各什么地方学会了对上帝轻慢？就是他那老妈。你看，这么聪明一个女人，这么好一个女人，为了偏心，为了私心，就把儿子越教越坏啊！所以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夸，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够好了？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，我们每秒钟都会失败的，我们都会惨败的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夸胜吧，让我们借着主的恩典不断的夸胜吧。我们看到利百加的错误，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，他好像要他的儿子也得到这样的祝福哈。现在我儿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。我们要听父母的话吗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？我们什么都要听吗？我们顺服要顺服政府吗？各位，常常有人在讲顺服的时候讲错了，我们是很强调顺服，尤其在这个悖逆的时代， 我们基督徒更是强调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看到这些权柄是堕落的，包括父母，包括老师，包括政府，包括丈夫，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私欲来约束人。所以我们的顺服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是顺服神，不是顺服人。我们一定是任何的命令，我们希望我们都用柔和的态度能够接受，非常卑微的来做，非常忠心的来做。可是如果叫我们做违反真理的事，那我们不能顺服，我们应该为义受逼迫。当然我们也不是反抗，这我承认，后来慢慢有反抗的事，包括路德，但是我想我们基本上是顺服，但绝对不是我们懦弱，我们窝囊，我们为义受逼迫。就像那在竞技场被杀死的那些基督徒，你怎么可以看到他们是窝囊是懦弱的？他们有无比刚强的信心，就把最后他们流血，他们流了无数的血，罗马人没有流一滴血，也就是他们不是用战争征服了罗马人，他们用对上帝的信靠，坚毅不麻的信靠，推翻了罗马，改变了罗马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，我们是顺服，但我们顺服绝对不是懦弱，绝对不是荒唐的，绝对不是不分是非的，我们顺服。当不对的事情，我们并不顺服。好，现在利百加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，儿啊，你要听我。实在，如果雅各听了利百加，他也听了，因为他自己也有私欲啊，就害了利百加，也害了雅各。当然，神又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祝福，但是利百加可是这一辈子再没有看过雅各了。他最希望的就是雅各天天在他身边。因为他的错误，雅各就再没有看过他，因为私欲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错误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